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马拉苦水变甜。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旷野中的恶事。我们分享了第一个重点的部分内容，后边啊还有一些。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司布真在1871年4月23号主日早晨的讲道马拉苦水变甜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您收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还该不该耽误你们继续说这个旷野的恶事。我想讲这些事情并没有错，因为我们提到这些事儿，不是要叫那些已经出发走在天路上的人感到泄气。我们不像那些人，他们举起手说有狮子、巨人和龙。年轻的天路客，你是永远到不了那应许之地的。然而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他对那个认为自己可以跟随他到任何地方的追随者说，坐下，计算代价。如果其他人没有试炼，你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你们却要遇见那给你们的特别的试炼，并会有特别的喜乐，要胜过这些试炼万倍。但是你们要有特别的痛苦，一种新生命带来的新的痛苦，在其中有份，这是有福的，但他们是存在的。我们不想欺骗你们呢，对你们来说会已有马拉是其他人可能不知道的，对你们来说你们要长时间的干渴，而其他人能喝足。尽管如此，我们要接受基督和他所受的苦待，基督和他的马拉，而不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的甘甜。因为每一个因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损失，也要比作恶之人所能造出来的世界的加增要好得多。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人本性的倾向。在第一点呢，我们讲了旷野的恶事，就讲这些。那现在说第二点，人本性的倾向。首先，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有人会说，不要谈什么这是所有人的本性，要说这是犹太人本性的倾向。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我宁愿把旷野里的以色列人比作世界上的其他人。请放心，他们并不比我们差。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有人的模样。不管我们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只要我们稍微认真地反思一下，那么我们就能够在自己的身上看见同样的事儿。上帝在旷野里验证的，与其说是犹太人的本性，不如说是所有人本性的状态。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人类本性的倾向就是发怨言。对人来说，发怨言、找茬、投诉，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儿，因为喃喃自语这个词多么的简单啊，有两个稚嫩的声音组成喃喃自语，它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的智慧，没有任何的思想， 这更多是动物而不是人的呼声。喷嚏怨言，这只是一种双重的声音而已。我们很容易就和上帝的旨意作对，开口发出我们的抱怨。更糟的是，我们从这些事情推论出说，上帝忘记了，已经不再施恩，所以发怨言是我们的倾向。但是，我在耶稣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是要让救人的倾向辖制我们吗？我们会发怨言吗？哦，愿我们蒙恩可以像约伯一样说，尽管他要杀我，然而我要信靠他。一个活人应该埋怨吗？我们从主的手里岂不是领受了非常多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经历坏事的时候还能继续的相信他？我们岂不应该去挫败撒旦，胜过肉体中的倾向，靠着上帝之灵的大能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非常理解，我们人很容易就会说，哎呀，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然而，当我们说出人的本性就是如此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为自己的做法找一个非常好的借口。然而，人类的本性就应该掌管那从上帝而来的属灵生命吗？你这信徒，承认说在上帝的性情中有份了，让那上帝更强的能力掌管，让那从天上而来的成为至强，把属地的人的本性压下去。让我们逃避怨言和牢骚，并且让我们尊荣敬拜那赐给我们平安的主，赐给我们安慰的上帝。其次，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当以色列人大张旗鼓地发怨言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向神发的，而是向摩西发怨言。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啊？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在发怨言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诚实的，我们是不敢直接向神发怨言。当孩子离世的时候，我们就猜想是护士、外科医生或我们自己有什么错误的治疗方式，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可能没有任何证据的事儿上，然后我们就会抓住这一点不断的抱怨。或者我们损失了金钱，我们从非常富有的境况一下子变成了贫穷的人。在这其中，因人的不诚实，在生意中出卖了我们，那人并没有尽当尽的本分，以至于我们贫穷了。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埋怨都会堆积在那个出卖我们的人身上。我们也许会否认我们是在向上帝发怨言，为了我们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在向神发怨言，所以我们就会加倍的埋怨摩西。我们的发怨言其实并不是向第一因素之间发出的，我们而找了其次的元素，对此不断的发怨言。这就好像一只狗的行为举止一样，狗会死死的咬出那根打它的棍子。狗的愤怒并不是向打它的棍子所发的，狗的怒气是向着使用棍子的人发出的。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不管谁是工具，耶和华都要反而圣职。在我们内心最深处，我们就是在违抗主自己呀。我们不够诚实，不敢公然宣告向上帝发怒，所以我们用向某些人、向某些情况或者向某一件事儿发怨言。我们用如此虚伪的方式去掩盖了我们对神的怒气。如果我们不是碰巧在冷的时候出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冒，以至于卧床不起了。虽然我们是在埋怨 偶然发生的状况，仿佛说这一切都不是神安排的一部分似的。我们用这种向第二因素抱怨的方式，难道会比向神直接抱怨要好吗？我想这并不会是更好的方式，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向神发怨言。因此我们抓着第二因素发怨言，我们将罪归于他，其实是不公平的。当法老命令以色列人做砖，却不给他们稻草的时候，这就是不公平。同样如此，当以色列人都在围着摩西，其实就是在对摩西说，他应该给以色列人供应水。然而，摩西能够从哪里给以色列人水喝呢？摩西怎么能够使马拉的苦水变成甜的呢？以色列人非常清楚，摩西是不可能在旷野中为他们打一口井的。那么，我要说的是，其实以色列人是在他们的心里埋怨神，他们在向神的仆人摩西发怨言，大吵大闹，是不公平的。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掩盖他们心中对至高神的埋怨，但这样就更多的增加了他们的虚伪和不义。所以弟兄姐妹啊，请禁止你们的口舌吧，不要再继续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了，也停止你们对他或者另外的人的埋怨。你这样做，可以肯定的是，你是在向神发怨言，那你的做法对你的肢体是不公平的。还有，当我们讲到人本性的埋怨倾向的时候，我要你们留意到，人的埋怨是凸显了他们对神全然的不相信。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喝什么呢？实际上他们的意思是，神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满足我们对水的需求呢？他们这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当以色列人在红海边，神将红海分开后，以色列人经过水深之处如踏旱地。现在他们面对马拉的水，神要洁净马拉的水，难道会比分开红海更难吗？让马拉的苦水变甜，会比让海洋变成旱地更难吗？在主岂有难成的事呢？神已经行了一个大神迹，如果他们思想到那红海的世界，运用那即使是最小的信息，他们也一定会看到能行出他们已经见过的红海神迹的那一位可以行另一个神迹。他们可以欢喜地站在马拉的水边歌唱，他把法老和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解救他的百姓，赐他的选民水喝。所以我们要歌唱，哦，水井涌出水来，你的水要变甜，要洁净。是的，如果他们对上帝有一颗芥菜种那样的信心，他们就能见到大事，荣耀他的名。你们会责怪他们吗？那就责怪吧，大大的责怪他们，但要把你们自己包括在内。这样的事儿是多么经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说过，在我们经历这次非常难忘蒙神拯救以后，我们拥有都不会不相信我的神。上帝特别彰显了他的能力，这能力已经杀死了我们里面的不信。但是当全新的试炼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又去了哪里呢？如果人子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在地上用他敏锐的眼睛查看他亲自创造的信心的时候，他能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找到这样的信心吗？当你们照着镜子看自己以后，就要谦卑下来，看看你们的状态就像水一样的起伏不定。我们就像那些被风吹动的芦苇，或者好像那流星划过黑夜，当流星划过以后，黑夜就比以前 更加的黑了。我们所有信心的荣耀是多么迅速的消退了呀！我们信心所带来的优秀之处是多么快的枯萎了呀！伟大的神啊，请你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坚固我们，要不然我们就会很快的在黑暗之中沉没。求上帝帮助我，求圣灵帮助赐给我力量，好让我可以宣讲恩典的助力。我已经向你们说明了旷野中的恶事以及人本性的倾向，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恩典的助力。这个话题啊，真是令人欢喜。首先，如果你希望马拉的苦水得以转变的话，那么你就要把在马拉的经历的情形以祷告的方式带到神的面前。神的动工是由我们先开始向他祷告。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愿言，摩西就把以色列人的怨言带到他的主那里。祷告是我们面对试炼最有效的方法，祷告是天上药房中一味医治百病的良药，祷告能撼动天上。那么这样说来，在地上祷告的功效是无可比拟的了。祷告的功劲不会空空返回，祷告要比鹰还要快，祷告比狮子更有力。落在困苦中的人呐，把你的情况带到神那里吧，在至高的神面前展开拉伯杀鸡的信，主要令他的谩骂窒息。当我们用祷告的方式把事情呈现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所祈祷的事儿就已经成就了一半了。其次，我们要注意到，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就是只要我们一祷告，神就给我们帮助。其实啊，神的帮助就在我们身旁，只有神把他的恩典的帮助指示给我们看，否则我们就看不见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这棵树已经生长了许多年，目的就是为了被使用。其实，在我们各样的苦难临到我们之前，上帝已经有解决这一切的补救办法。对此，一种令人欢喜的应用就是，看神是如何先采取主动。在我们抵达营地很久之前，如果在马拉有一口苦水井的话，那么那里也有一棵使水变甜的树。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和在天上之间所需要的一切都预备好了，神的存在就已经预示着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在他面前的地方，也用他的护理预备了去那地方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尽管在这必死的生命中每一个困难都有恩典的帮助，但你和我却不总是能看到那所预备的帮助。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我相信疑惑城堡里的每一把锁都有一把配对的钥匙，但是我们对神的应许啊，常常非常糊涂，所以我们迷惑了。如果一个铁匠把他的一大捆锁拿给你，但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那么你就得把它们翻来覆去的看一遍又一遍，试了一半，也许三分之二，你才会找到正确的那一个锁。是的，也许正确的那一个会留到最后，但记住，每一个苦难都有神话语中的应许，而这些应许总是神的祝福。一个符合你苦难情形的应许，而这应许就是为了那个苦难专门设计的。然而我们并不是总是可以找到那对应的应许，甚至说我们可能要翻遍了圣经才能找到 那真的话语。但是啊，当主把这个应许指示给我们的时候，当应许带着权柄进入人心的时候，当人的内心握住这个应许的时候，那时你会大声地说，我的主啊，这就是我需要的应许，神的话语。的确如此啊，那神宝贵的真理是能使我伤心的困苦变为甘甜的。的确如此，这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何等的祝福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圣灵，他至今都准备好了，在仆人们来到苦水边向他们展示甜美的树。第三，我们看到经文啊，使马拉的苦水改变的方法是非常奇怪的。为什么神要用一棵树来使马拉的苦水变甜呢？我认为对这棵树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功效。虽然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有一些树啊，旅行者告诉我们曾被用来使水变甜。在南非有一条河的水是不能饮用的，但是若是将某一种树的树枝放进去，那么这个河里的苦涩之味就会被沉积到河水的底部，那这样呢，这条河的水就可以喝了。这样看来啊，用树的方法不一定是不自然的，也或许完全是超自然的。然而面对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情形，我认为是超自然的。因为在当时的境况中，舒尔的旷野找不到有可以使苦涩的水变甜的树，因此马拉苦水变甜的事件无需质疑，肯定是一件神迹。同时神也有神迹教导我们一些事儿。我们祖先吃了分别善恶的智慧树上的果子，把一切都弄苦了。有一棵生命的树，它的叶子是可以医治万民的，吃这棵生命树的人有福了。因为生命树分别善恶的智慧树，那第一次的禁果带入世界的苦涩从人身上取走了，那树是有生命的。这样岂不是让我们学习到了在我们真正的信仰中也是有生命的原则的，是可以让我们所经历的苦境变甜的吗？仅仅的教义可能是不行的，但是活的有生命的原则必然会让人的苦境变甜。所以活的生命原则进入我们的愁苦之中的时候，生命的原则就会除去我们一切的忧伤。
生命树上创造主宰歌唱，歌声嘹亮在乐园中飘荡，生命之歌万物都在唱和，生命之光
歌唱， 处在歌唱，听歌声在飞扬，看上帝的光亮，在生命之上唱生命真光，听歌声在飞扬，飞越万国万邦，就住在歌唱，万民齐颂扬，听歌声在飞扬，看生命大君王，他生命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不真讲到马拉苦水变甜的第二个重点，人本性的倾向，和第三个重点，恩典的助力。这些真理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马拉苦水变甜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我是灵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